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下午好，我是心雨，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五，祝听众朋友新春快乐。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，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。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，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，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，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，他们为何忏悔，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。在修炼故事栏目里，我们来听听懂得怎么修炼了，村妇内心的仇恨化解了。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，请听铜钱的真正含义，您读懂了吗？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，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。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，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。她说，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，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，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。修炼后，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。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，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，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。父亲开门一看，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。他一进来就要找我，第一句话就问，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？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，我问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，连想都想不到。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，我弄懵了，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。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赶忙尴尬地解释说，别误会，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，他现在办公室坐着，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，上级叫他马上汇报。把小池打发走以后，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。生活在中共体制下，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，没有人是安全的。潜意识中，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。几天后，我看到网上爆料说，江泽民、罗干一伙编造谎言，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。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，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，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。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，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。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，查来查去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，谣言不攻自破。2001年，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，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。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，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，只好弄了几个演员，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。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， 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。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，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，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，2001年1月23号，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，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，拜个早年。聊天中他们提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，还到单位通知大家，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。大家问为什么时，派出所的人就说，是上面通知的，你们就不要问了。结果在1月23号，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，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。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，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，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。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，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，所以不让大家去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思考一下，从1999年到2001年，从香山到天安门，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？即使经过文革、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，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，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，然后制造事端，煽动仇恨，最后实施血腥镇压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。
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中国民众敬贺李大师新年好，遭13年冤狱迫害，山东余春强喊冤离世，原潍坊学院教师高洪杰又被枉判五年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中国新年癸卯年到来之际，大陆民众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，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感恩，恭祝李大师新年好。他们因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，从内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，更因诚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从而驱灾避难，远离了瘟疫横扫的劫难。河北省平山县明白真相的老百姓来信写道，写给慈悲的李大师，大瘟疫降临了，人们很怕，可我们不怕，因为我们心里有底，我们都已经三退，也天天念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您的保护。大纪元发表的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中说，江泽民和中共的命运绑在一起，江泽民死了，中共灭亡也指日可待，您也该回归东土了，我们就盼着和您团聚的这一天，盼着普天同庆的这一刻，迎接您胜利归来。在中国年到来之际，我们给您拜年，恭祝您过年好。山东省诸城市大法弟子的家人写道，师父好，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有八名亲友修炼法轮大法，您的弟子带来的正能量更使得我们这个大家庭和睦相处，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馨氛围。我们都支持法轮大法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相信师父至高无上的威德，我们也都盼着您的弟子早一天结束被迫害，我们盼望您回国与国内的弟子团聚一起过年，我们家族成员给师父拜年，恭祝师父一切顺心如意。辽宁省沈阳市大法弟子的家属说，恭祝李大师过年好，感恩李大师大慈大悲，我们哥姐弟家共23口人，真心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灵丹妙药，平安走过劫难，谢谢李大师，大法弟子家属叩拜李大师。 据明慧网报道，山东省莱阳市法轮功学员于春强先生2007年遭警察绑架，后被非法判刑13年。于春强在狱中受到严重迫害，出狱后又经常遭到中共人员的骚扰，身体无法恢复，于2022年11月1号含冤去世，终年66岁。于春强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身心受益。2007年，于春强遭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莱阳市看守所，后被法院非法秘密判刑13年，被关押在山东省监狱。于春强在监狱被迫害出糖尿病、高血压等症状，一度被迫害至脑溢血。于春强2020年9月20号出狱后，仍经常遭中共人员骚扰，身体状况一直堪忧，于2022年11月1号含冤去世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原山东省潍坊学院电大教学处教师高洪杰先生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，2021年10月被安丘市公安局警察绑架。2022年11月，高洪杰被安丘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，并勒索罚金2万元。高洪杰正在上诉期间，于2023年1月10号前后失去音信，亲友目前不知道他的下落。现年57岁的高洪杰是原山东省潍坊学院电大教学处教师。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，高洪杰因为坚持信仰，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，曾被非法判刑10年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高洪杰曾两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，后被截回单位非法关押，曾被关进精神病医院迫害80多天。2002年，潍坊学院与中共公检法勾结，高洪杰被安丘市法院非法判刑10年，关押到山东省第一监狱迫害。在狱中，高洪杰拒绝所谓的转化，经常遭毒打、谩骂，长期不让睡觉，不许吃饭，曾被饿得昏死过去。他还被扇耳光、上夹棍，用鞋底抽、挠脚心、挠腋窝，用牙刷刷皮肤，导致高洪杰后背和左侧皮肤大面积化脓。高洪杰历经10年冤狱的迫害，出狱时从一个30几岁的小伙子被折磨成骨瘦如柴、面目憔悴的小老头。如今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的高洪杰在上诉期间失踪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神韵艺术团欧美巡演31场，西方主流领会未来方向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3年1月6号至16号，美国神韵七个艺术团分别在美国的伯克利、匹兹堡、萨凡纳、伍斯特、达拉斯、阿马里洛、奥古斯塔、约翰逊城和欧洲的德国法兰克福、英国爱丁堡、牛津和瑞士洛桑演出31场，将真正的几乎消失殆尽的中华传统文化，用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的艺术形式展现给中西方观众，主流社会各界人士观看后感受到人性的尊严，了解了人生的根本目的，更体会到了创世主的眷顾。1月11号晚，德国法兰克福世纪大厅神韵环球艺术团的第三场演出大爆满，演出结束时观众起立鼓掌致敬欢呼，演员两次谢幕。东西文化培训学院创始人迈克尔·布赫曼博士慕名前来观看，布赫曼博士连连称赞说，这是几千年的古老文化，这种历经数千年承传的文化是真正的艺术，最高超的艺术。布赫曼说，演出毫无疑问传递了重要讯息，让人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价值。传统是一种价值，还有高于我们人类的价值，神性，还有更高层的力量，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讯息。创世主就在大家身边，如果我相信的话，他就在我心里无所不在。1月14号和15号，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宾州匹兹堡本尼德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三场。宾州州参议员帕特里克·斯蒂法诺、杰伊·科斯塔、德弗林·罗宾逊、宾州州众议员本哈姆给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，表彰神韵对人类和宾州文化的卓越贡献。匹兹堡市长埃德·盖尼颁发褒奖，感谢神韵艺术团到匹兹堡演出。宾州州参议员帕特里克·斯蒂法诺对神韵艺术团代表说，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，你们在这里创造的一切，以及情感、视觉效果、信息，所有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。我代表宾州参议院，真的很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。美国乔治亚州塞凡纳市市长范·约翰逊在塞凡纳市中心约翰尼·莫瑟剧院向神韵巡回艺术团领舞演员周歌颁发褒奖。范·约翰逊在褒奖信中写道，神韵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，传达的价值观和信息是普世的，真、善、忍、忠、孝、自由、敬神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分年龄、种族、信仰、国籍，都能引起全球观众的共鸣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38万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他们为何忏悔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18日。常言道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确实的，尤其在专制暴政下，当人们听到、看到的都是被加工过的一个个所谓的主义，都是被灌输的一个个所谓真理，人们会不知不觉被社会乱象所带动，甚至随波逐流。在漫天的谎言下，很多人会撒谎骗人并习以为常。在全民武斗的狂热运动中，有的人可能会抡起棍棒以打人害人为乐，而在举国诽谤佛法时，不少人可能会盲从参与诋毁。50多年前，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，十年浩劫，中原大地发生了太多的闹剧、悲剧、惨剧。在那时，师生反目，夫妻揭发，武斗群殴，揭发批斗，日日发生，习以为常。我们先来看一组镜头。在北京中学生的一场红卫兵武斗中，16岁的王继玉挥舞大棒，打死了一位19岁的青年。43年来，王继玉常常在黑夜中惊醒，不断问自己，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？2011年1月，经过40多年内心煎熬后，已经62岁的王继玉选择站了出来，向世人说出了自己的罪。忏悔太虚了，我不求原谅，我认账，活该受折磨，遭报应。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。镜头二，福建省泰宁县68岁的雷英郎，对于自己当年戏弄侮辱所谓走资派的行为很惭愧。他说，多年后通过反思，认识到我的作为很卑鄙，侮辱了他人人格，追悔莫及。我们再来看镜头三，陈毅之子陈小鲁在著作《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》中称，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，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、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。陈小鲁还说，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，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， 为了社会的进步，为了民族的未来，必须做这样的道歉。没有反思，谈何进步？刚刚提到的王继玉、雷英郎、陈小鲁，他们为何忏悔？因为经历混乱浩劫后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，中共当局的宣扬、民众的狂热、上级的指令，都不能成为他们批斗、打人、伤人的理由。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那些丧失了人性、违背了道德的行为，就是伤天害理的罪孽，也是自己必须背负的十字架。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已经长达23年，这场迫害至今还在继续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被迫害致死的、可以查到名字的有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，还有更多查不到名字的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，他们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，比如潍坊市政法委官员、法轮功学员江国波，生前遭77种酷刑迫害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。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体制内人员，在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是违背天理良知的时候，不少人在不安与恐惧中也选择了忏悔。甘肃省会宁县法院女法官妥玉英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不久罹患癌症，临死前她意识到是自己作恶，破坏法轮大法，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才遭此报应。最后她在痛苦中死去。贵州省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领导，他原本健康的儿子突然得了突发性绝症，命悬一线。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消息后，给这位政法委的领导讲了法轮功真相。这个政法委领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，立即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忏悔，请求李大师的原谅。结果这个领导的儿子转危为安。之后这位领导暗中保护大法弟子，为自己和家人积德积福分。刚刚谈到的这些中共体制内人员，他们为什么忏悔？因为内心的良知让他们自责，内心的惶恐让他们不安。法轮功学员为了挽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，才冒着危险去澄清事实，苦口婆心讲述真相。而迫害者追随中共，让法轮功学员的处境雪上加霜，无异于落井下石。人为万物之灵，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、怜惜之心。而当人害人、人整人的时候，真的是禽兽不如啊。惭愧是对自己的剖析，忏悔是对错误的自责，致歉是对他人的愧疚。但是这些都无法挽回逝者的生命，无法弥补家人的痛苦，无法抹去自己的罪恶。当一个人参与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，就造下了人神共愤、天地同谴的罪孽，无妄之灾就可能随时降临这个家族，还可能祸及子孙。而唯有守住良知善念，不随波逐流，才能为自己和家人守住福德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，他们为何自保？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，想跟您说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，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，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，以气功的形式传出，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，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。修炼法轮功后，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。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，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，医生建议他静养，不要再唱歌了。十多年后，1996年3月，他修炼法轮功后，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。关桂敏先生说，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。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，1996年得了脑中风，突然手脚不会动，不会说话，被人送到医院。在打点滴时，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。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，身体就开始进化。原来手脚不会动，需要人搀扶的他，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。在学功半个月后，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，语言功能也恢复了。修炼法轮功后，身体得到迅速进化，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。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？法轮功著作《大圆满法》中写道，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，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，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。书中还写道，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，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、最快、最好的，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。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，提高层次，身体会越来越进化。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，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
从前的她对吃喝嫖赌的丈夫恨之入骨，心想拿刀捅死他算了。修炼后的她虔诚地问，师父啊，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？现在的她从仇恨中超脱，善良慈悲，懂得怎么修炼了，村妇内心的仇恨化解了。
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山区，丈夫是个包工头，有了点钱他就变坏了，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。特别是他自打认识了一个从北京来的所谓气功师之后，我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。据说这个气功师会算卦，会看风水，还有点搬运工。他住在一间黑屋子里，从来不亮灯，只要一进他的屋子就感觉阴森森的，让人浑身发冷。好多人有了什么难，有了什么病，都去找这个人，特别是当官的。我丈夫因为工程包工，外面压了他不少的工程款，丈夫的钱要不回来，就去找这个气功师出主意。每次去找这个人，他都给我丈夫写个什么符，让他回到家给烧了，欠债的人就会把钱给他送来。结果我丈夫每次都照做了，却总也没见有人来送钱。而每次去找那人，我丈夫都得给他带上些礼物。有一次我丈夫又去找这个假气功师，回来后他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很怪。正好他不在家时，有个欠他钱的人来找过他，我把这事告诉了丈夫，没想到他却说，这下说准了，是不是那人欺负你了？我说，你胡说什么呀，人家连大门都没进。可是丈夫他听不进去，非逼着我承认那人欺负我了。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侮辱，气坏了。第二天我丈夫又去了假气功师那里，回来就喝酒，喝完酒就拿酒瓶子往我头上砸。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劝我说，嫂子，你就承认了吧，这样俺哥的钱就能要回来了。我当时听了差点被气晕过去，觉得活着都没意思了。我想我就是死也得去找那个假气功师把事情说清楚。丈夫看到我要去找那个人，就把院子大门给锁上了，但是这哪里能挡得住我去找那人。于是我就从大门上爬了出去，爬的过程中我摔了下来，把脚骨头摔伤了。我硬是带着伤痛找到那个假气功师，我质问他，你为什么出这样的歪招，你想害死我吗？这假气功师说，我都算出来了，你不承认也不行。我一听火冒三丈，那时我都被气得几天没吃饭没睡觉了，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我拍着他的炕，指着上天说，请老天为我作证，我要有那样的事，天打五雷轰，否则你得遭天打五雷轰。我话说完，当时那个假气功师一下像烂泥一样瘫在炕上。这时我丈夫急匆匆地赶来，见了面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三个耳光。我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，那个假气功师有气无力地指着我丈夫说，你给我滚。但是从那以后，那个假气功师人就消失了。据我知道，上这个假气功师那儿算命的就有好几家回来闹得家庭不和。自打这件事情发生后，我对丈夫恨之入骨，不愿意跟他说一句话。而他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，喝醉了回家又摔又打。有时看他睡着了，我就想拿刀捅死他算了，可是我又没法真下手，所以离婚和死这些念头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。而每次我真要去寻死了，却又总是有巧合的事情发生，让我死也死不成。为了排解我心中的忧愁，我信了一个教。我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得知后就劝我说，妈妈，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。可是我当时听不进去。不久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的我置身于大海中，有一根百尺高杆，我顺着杆往上爬，爬到中间往下一看，下面黑乎乎的，吓得我一身冷汗， 浑身直哆嗦。这时我脑子中反映出一个问题，你想上去还是掉下去？当时我喊着，我要上去。第二天我就捧起了法轮大法的书，我再也不想学原来那一门了。虽然我开始学大法了，可是我并不懂得什么是修炼，只是特别喜欢真善忍三个字。后来我去给一位90多岁的老人当保姆，老人也修炼法轮大法。我心想，在同样是修炼人的环境里，彼此能多些温暖与帮助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竟然事与愿违。这位老年同修整天限制我，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的，我天天受他的数落。有一次他女儿抱怨煤气比以前用得多，老年同修就规定不做饭了，买着吃。我给他买了吃的，给自己买了一个馅饼。老年同修就很不高兴地数落我，你不就想吃肉吗？这样那样的，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。我想想自己来这里几个月，从来不为自己多花一分钱。我心想，买其他的什么都贵，买一个馅饼只花2元钱，我本来能吃两个，却只买一个，你还发那么大的火。我委屈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，这一次我真的忍不了了，我打定主意不在这里干了。正当我想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时，老年同修过来叫我起来。他说，对不起，我伤害你了，咱们交流交流吧，我哪里做得不好你都给我指出来，你的问题我也给你指出来。既然老年同修这样说了，那么说就说，我就把一肚子委屈和对他的不满全盘倒了出来。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老年同修听了我这些指责，他不但没有发火，反而都承认了，还真心地跟我说这些都是他的错。之后老年同修也给我指出了一些问题，比如爱听好听的，遇事没有用大法的法理来看问题等等。当下我就觉得老年同修说的这些他是真心为我好的，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敞亮了。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师父写在《转法轮》这本书里的一句话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当时就把这句话背给老年同修听，并问他说，大姨，这就叫修炼吧？以前我还不明白什么是提高心性，什么是修炼。这个经历让我既高兴又感恩，我也似乎更开窍了。后来我又学到法轮大法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这本书里说的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。以前我觉得自己的忍超出了一般人，可是现在对照法轮大法师父说的忍，我那只不过是常人境界的强忍而已，与修炼人的忍相差甚远。我懂得修炼了，我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了，但我对丈夫的怨恨却仍然不能放下。当初我走入大法修炼，就是想让自己从家庭矛盾中解脱出来。有几次我看着师父的照片问，师父啊，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呢？两三年后，当我第一次主动拿起电话，用最平和的口气跟我丈夫通话，我叫他以后不要再吃喝嫖赌了，要做个善良的好人，欠人家的账赶快还了，钱不够我和孩子帮他凑。而他那边也用平和的态度接我的电话，我丈夫他也明白了，如果不是我学了法轮大法，我们之间的恩怨是一辈子都解不开的，所以他也非常认同大法。有一次他大病一场，几天的时间人就瘦得皮包骨头，然后他打电话来告诉我，丈夫说，我正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我心里就像有一股暖流一样，刷的一下子，肚子就不疼了，第二天彻底好了，想吃东西了。听了丈夫的电话，我更是从内心感恩法轮大法。我深深知道，是大法使我这颗充满仇恨的心变成了一颗慈悲善良的心，使我这个破碎的家庭团圆了。这种幸运和幸福的感受，只有亲身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能感受到吧。听众朋友，带着一颗仇恨的心，受伤的是自己。希望这位从满心仇恨里超脱出来的故事，能带给您一点收获和启迪。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又与您见面了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讲讲铜钱的真正含义，以及古人的经商之道。古代的铜钱外圆内方，圆象征天，为先天之智慧，是经商之本，方象征地，为个人修为，以诚信立身。铜钱在市场上交易流通时难以折毁，象征长寿。铜钱长时间使用不缺，象征道义，所以能够长久。钱也有权的意思，具备了应有的智慧与修为后，做生意的时候，钱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进。一，以德经商，舍人以体面。清朝晋商乔致庸就能以德经商，他在太平天国时期集资到南方贩茶，要把中断的茶道恢复起来，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险性。他带人到南方把茶叶运回来，给集资人家送去茶叶。茶叶店老板说，给我称一下这个茶叶，看够不够分量。他的伙计称量后高兴地说，老板，每包是1斤2两。乔致庸每斤多给了2两。老板一听特别高兴，说，快，赶紧重新打包，变成1斤的。旁边的老者就说，完了，以后这个茶道全部都是乔致庸的了。有一年闹灾荒，有的人吃不上饭，就得要饭或接受施舍。穷人要饭是无所谓的了，稍微有点知识有点身份的去要饭，觉得没有面子。乔家考虑到这些，就用盖楼的方式救济别人，搬一块砖就管饭，不是要饭，是因为帮忙干活了才吃的这个饭，给人留一个体面，多善良啊。二，无奸不商的黄金法则。中国古代的秤是16两制，分别以16颗星做标识，前6两是南斗星6颗，在7两是北斗星7颗，最后3两是福禄寿3星。南斗主生， 北斗主死，福禄寿主福气、财富和寿命，也就表示称量关乎生死，掌管福禄寿三颗星的神仙会监督商人的行为，商人如果少给人一两，神仙就削减他的福气，少给人二两就减少俸禄，少给了三两就要折寿。所以古人在称量的时候都会给顾客让利，给出多的部分。现在有一句话叫无奸不商，好像所有的商人都得奸，这是现在变异了的词。在古代不是奸猾的奸字，古代的奸是冒尖的尖，所以叫无奸不商。现在有一些商铺办公室都供着武财神关公或者文财神赵公明，文财神赵公明开始做的买卖是粮食，过去卖粮食的是用斗和升的容器来称量，斗是圆锥形的容器，升是圆柱形的容器。古代人与人之间交换粮食用斗升来量，盛满了东西用刮板一刮平了就可以，不多不少，没有刮板就用手心朝下一刮。有的人就奸猾，当手心往下边使劲一点，给的分量就少点。厚道宽厚的人手背往上拱起这么一点，手心虚一些，就会有冒尖的部分高出来，给的分量就多一些。赵公明卖粮食时每次都冒尖，这就是无奸不商的含义。冒尖的商人是厚道诚信的好商人。无奸不商是商人给顾客让利的说法，商人口碑好了，生意自然能做大做好。除了卖粮食，卖布的也有足尺放三的说法，在丈量到最后一尺的时候再加放三寸。还有打油打醋，商人也会最后再多添加一点给顾客。所以无奸不商的让利行为是古代商人做生意奉守的黄金法则，也是商人成功的秘诀。三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春秋战国时，越国人范蠡自号陶朱公，是越王勾践的谋士。他的商训也称陶朱公商经，是中国古代的生意经，后人尊他为商祖，经营之神。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，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，空手离开去了齐国。在齐国，范蠡白手起家做生意，因为生意做得太好，被齐王招为相。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，又两手空空地走了，举家搬到了陶地。在这个地方，范蠡再次从零开始经营。19年的时间里，他三次积攒了千金的财富，又三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。李白诗曰：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。但是在他眼里，高官厚禄、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，有舍才有得。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，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。西方的大富翁、大富豪大多都是大慈善家，赚到的钱都会帮助需要的人。其实财富就像泉水一样是流动的，即使不以金钱的形式，也会变成其他福报回来的，是你的丢不了。 一次办理经商资金周转困难，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。一年后，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，包裹不慎掉到江中，借据和路费都没了，于是投奔范蠡。即使没有借据，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，又额外送他路费。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，在日后的经商中，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，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。范蠡经商十分讲究道德和道义，他在19年之中一再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，不为金钱所累。四，为人慷慨，见义必为。清朝乾隆年间的粮商吴鹏翔是休宁县人，常年在汉阳做生意。有一年，吴鹏翔做胡椒生意，与人签订合同后买进了800壶胡椒。壶是古代容量单位，800壶大约是今天的8000公斤。很快收到货后，吴鹏翔的伙计发现这批胡椒有毒。这个消息传到了卖家的耳中，卖家要求吴鹏翔退货并终止合同，同时将货款退还。吴鹏翔拒绝了卖家的请求，不仅没有退还货物收回货款，反而将有毒胡椒付之一炬，损失巨大。有人问其原因，他说如果卖家收回胡椒，一定会再次转售，这样将会坑害很多人，将有毒胡椒全部销毁，就可以避免大规模中毒事件的发生。乾隆48至49年间，湖北大旱，大米的价格飞涨，刚好吴鹏翔从四川运来了数万担大米，但他没有趁机涨价，而是以低价销售，帮助当地百姓渡过难关。他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吧。子曰，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。意思是，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，又怎能叫君子呢？君子时刻都不违背仁德，即使在最紧迫的时刻，也必须依照仁德做事，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同样如此。最后是天音静月，请欣赏歌曲。 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。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并提前祝您新年快乐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